开始之前一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将主你的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好叫主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引导和带领。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赐福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读这个约拿书，约拿书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两段式的经文是1084页，1084页，旧约1084，旧约。OK， 我不知道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一些的问题哈？特别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是最好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去读约拿书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问题哈。那我在准备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的资料，那就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上次读到第二章最后一节那里讲到这个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那么就有人问说，那么这个鱼将约拿吐在旱地上，到底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到底是鱼比较舒服呢，还是约拿比较舒服？如果今天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哈。我相信不管是鱼或者是约拿，他们都觉得很舒服才对。但是到底谁比较舒服，这个如果你问我，我就不知道了。另外也有人问说，如果这个约拿被吐在旱地上之后，那么他又再回去再回去约帕那个地方，然后再买一张船票然后再往他斯去，那么这一次的行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过这一类的问题当然是有许多都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假设性的方式来回答，但是如果这样一问一答呢，可能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么我们实际上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还是要看这个圣经里面它是怎么讲的，怎么说的，我们按照这个经文来看呢才可以，不然太多的假设呢很多的问题就会产生了哈。所以我们上次两次的经文里面，我们谈到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约拿他对神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体验哈。他虽然以前可能知道是神，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他好像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那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他对于神是全地的主这件事情有更深的体验，他认识到神的全能，认识到神的全能。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约拿对于神的拯救，对于神的救恩这件事情呢，他也有更深的这个体验。所以他在鱼腹里面祷告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可以看见他对于神的救恩这件事情真的有一个新的体验。不仅他需要神的救恩，而且他也看到这个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其实很多人也需要，同样需要神的这个救恩哈。那么到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第三章，约拿就看见神是给人机会的神。那么神给人机会呢，就带出了许多的改变出来。所以从第三章里面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的转变，有许多的转变都是因为神给人机会，所以才会有这些的转变产生。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许多的转变，以及许多的转变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 哦，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三章的一到三节，这里就讲到了第一个转变，也就是约拿的转变。那么约拿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原本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知道约拿他原本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呢，那么他根本就是不想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他躲避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他有采取行动，但是他采取的行动呢，跟神的吩咐正好相反，跟神所吩咐的正好背道而驰。但是到了第三章的一到三节，这里我们看到当神的话再一次临到这个约拿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约拿的反应呢跟以前却是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在这里约拿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第一章的一到三节跟第三章的一到三节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约拿书的记载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这两段经文的遣词用字呢是非常巧妙的，非常巧妙的。所以我稍微跟大家读一下这两段的经文。在第一章的一到三节，他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后三章的一到三节则是说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所以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段经文里面的一些遣词用字呢许多相同的部分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只是第二段呢比第一段还要省略，他把其中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把它省略掉了，像对约拿他的本人的一个介绍，还有对于尼尼微人的这个罪的问题，他把这两方面给省略掉了。那么对于神所要给予约拿的这个任务，那么这方面的描述呢却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里作者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要凸显这两次里面约拿对于神所吩咐的话的一个反应的不同。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约拿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三章的一到三节这里，我们看见约拿听到神第二次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呢，他不但没有背道而驰，而且这一次他是照着神的话去尼尼微所以这次他的方向总算是走对的我们看见他跟那个大风跟那个大雨一样，听到神的话之后他就顺服，就听神的指挥之前他根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见约拿在这里有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那么约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约拿在这里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并不是因为神有什么样的改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对他的指示还是跟先前的指示是一样的。在这里神并没有因为约拿的这个不顺服，所以神就改变他原来的计划，神就改变他原来的做法，或者改变他原来的这个信息。是不是有人觉得比较热？没有 OK。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所要约拿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说神要他传的这个信息还是跟先前的一样，并没有因为约拿他不喜欢所以神就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会因为人喜不喜欢而做改变，顶多呢神就是换另外一个人 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很肯定的可以看见，就是说约拿的改变并不是因为神有做任何的改变，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约拿的改变也不是因为尼尼微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虽然说神第二次的这段话里面没有说到这个尼尼微人的罪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没有说到就是因为他们 的这个罪的问题有任何的改变。其实我们再读下去往后面看的话，我们看到这第三章的后面那里描述到这个王要他们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他们手中的这个强暴。所以很显然的，那时候他们还在做这些事情，他们的恶也还是在，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在这里很肯定的一件事情，约拿的改变也不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如果约拿的改变不是因为神有所改变，也不是因为尼尼为人有什么改变，那么约拿又为什么会改变他自己呢？那么约拿的改变，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就开始看到了，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而产生的改变。所以我们从之前我们就看见约拿他一步一步的对于神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他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认识到神的全能，神的全能让他无处可躲，神要他做呢，他想不做都不行他不做呢，只有自讨苦吃。所以他看见了神的全能，所以他开始有一些转变。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认识到这个神的救恩神不但是要拯救他，神也要拯救别人，因为这个救恩是从神出来的，所以神的救恩也可以包括尼尼微人在内。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对约拿又是另外一个让他改变的原因。一直到这里第三章，当神再一次的临到这个约拿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约拿他认识到神是给人机会的神，神并没有因为他之前的这个悖逆呢，然后就把他炒鱿鱼的就把他 fire 掉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的来呼召他出来做先前所要他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神给约拿再一次的机会来执行这个先知的任务。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对约拿而言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相信当约拿从这个鱼腹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在那里想，到底神还会不会用我到底神还会不会信任我他可能在想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一一的就从约拿的这个然后心中一一的就浮现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今天如果你去上班的时候，你老板交代你一个任务，要你去亚洲出差好了，然后你说我不去我到欧洲去度假，然后等你从欧洲度假回来的时候呢，那么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的老板会说你做得很好，还是你老板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到亚洲去出差吗我相信一般而言，通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么一个结果就是可能会被解雇了被解雇了。就算没有被解雇，那么这个你的上司对你的这个信任呢，我相信已经大大的减低了所以他会不会再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做呢？我相信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约拿他患了这么严重的一个过患之后，神还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去做他先前神所指示他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一件事情对约拿而言呢，也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从约拿书里面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的转变呢，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乃是有一个过程 他先啊认识到神全能，他看见神的这个救恩啊，然后他再看见神对人的宽容，神给人机会，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那么约拿他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做神所要他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约拿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神给人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神啊是给人机会的神。但是啊，也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说神虽然有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常常给人机会，但是呢神给人机会并不是要让人可以好像就是有时候就可以任意而为啊，就不听神的话。我们知道神虽然常常给人机会，但是有时候呢神只给人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的。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在读列王记啊上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有一个神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一个先知，他奉耶和华的命到这个啊北国以色列啊，到那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去，跟他传了一个令他感到非常不安的信息哈。那么当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回来之后呢，神有指示他在回来的路上要怎么做了哈。但是呢有一个老先知，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老先知，他就是故意要来啊整他，他要来试验到底这个神差来的这个先知是不是真的先知。我相信他的用意是这样，他想要来试验他是不是真的。结果这个人呢就真的没有听神的话，他就听了这个老先知的话，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被狮子咬死了，对不对？那个狮子没有把他吃掉，他在咬死了之后，狮子竟然是在旁边，他没有吃他，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作为，那从那件事情里面我们看见有时候神也没有给人第二次的机会的。所以呢我们最好是当神给我们第一次机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最好能够像照着神所说的那样去做，以免像那个先知一样哈，那个先知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他连再去跟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哈，就已经被咬死了哈。那么就算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好了，其实我们看见约拿他整个过程呢也是很不舒服的哈，他真的是啊快要死了，掉到海里面，又被吞到这个鱼腹里面。你想三天三夜都没有光，也不知道再来会怎么样。我相信那个代价也是很高的，就是说不听神的话，那么这个代价也是很高的。那么跟他同船的人他们也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啊，神的吩咐还是啊一次就去听，那么对我们对于在我们周遭的人也好都会有好处的哈。所以这个是啊，从这里我们看见神虽然给人机会，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懂得把握这个机会，不要重蹈覆辙啊，这才是上上之策。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神来管教他，神管教他之后，他就经历到哦，这次是一个很深刻的亲身的经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产生了一个大的转变。我们可以看见他从悖逆神转变为顺服神了，虽然他这个顺服呢可能还不是百分之百的顺服啊，他可能心里面还有一点啊，这个我们下次我们就会讲到，他心里面还有一点那个哈，过不去，还是过不去。但是他觉得他不得不去哈，顺服神啊，他已经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看见他去向尼尼微城的人宣告神的这个信息。那么因着约拿的这个转变呢， 啊，也就带出来这里这章里面所讲到的第二个转变。那么第二个转变是谁的转变呢？是尼尼微人的转变。那么尼尼微人的转变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这里面的第三章的四到九节的经文里面。哈，我们先稍微念一下这段经文。哈，三章的四到九节这里记载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啊，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尼微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从第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尼尼微人他们信服神。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原本这个不信耶和华神的地方的人，他们因为约拿传的这个信息，他们信服神了。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到底约拿这里传了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可以使这些罪大恶极的人好像一下子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慢慢来看，从三到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尼尼微城是一个极大的城，他说有三天的路程。然后如果我们往下看，第四章十一节里面，他又说到那里有很多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的确，如果他能住那么多人，那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城。不过从那个考古学的发现里面，却发现这个后期的亚述帝国，它那个城墙啊，这个周围呢只有十二公里。那如果只有十二公里，那不算是一个大城啊。所以这个跟有三天的路程可能相差很远。所以啊，对于这件事情就有许多的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三日的路程呢，是指到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范围。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第十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他就记载说，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贤，这就是那大城。所以从那里我们看到这个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城呢，它可能包括四个地方，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跟利贤四个地方所组成的。那么这种现象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洛杉矶好了，洛杉矶它本身呢，它那个 city 呢并不是那么大，虽然也是蛮大的，但不是那么大。但是整个大洛杉矶的地区呢，我们说洛杉矶通常是指整个大洛杉矶地区，那个地区就很大，所以他在这里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不管怎么样，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原本是要走三天的路程，结果约拿只走了一天，然后呢就尼尼微人就悔改信服神了。那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约拿到底传了什么好信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果效呢？那么其实在这里我们读到了，我们只看见他这里只记载他所讲的一句话而已，而且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再等四十日呢，尼尼微必倾覆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真的很简单的一段话，原文只有六个字而已。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实在看不出来约拿到底他还说了什么，我们只知道约拿 一定有讲了这句话，就是再等40日呢，尼尼微城就必要倾覆了。那我相信这个消息听起来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是一个坏的消息。我相信这也就是约拿当初为什么他一直啊迟迟不敢不去拒绝去向他们啊传这个信息的原因之一哈、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好的消息啊，而且那边的人又是恶人，对不对？所以如果啊约拿去传这个信息，他不是早死吗？啊，听说那时候这些亚述人他们是非常残忍，他们可以把人串起来哈、啊，放在沙漠里面晒干，就这样把他晒死。也可以把人活活剥皮的哈，所以很残忍的。我相信约拿应该也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个恐惧应该是有的。所以神要他传这个信息呢，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这个也应该是他不去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个信息真的是那么这么糟吗？这么坏吗？哈，这信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里所约拿所宣告的这个信息，我相信这个信息不单只是一个毁灭性的信息，这个信息其实在里面还隐藏着一个拯救的信息在里面。不然的话，那么神就不需要这么麻烦哦，他还要约拿冒这个险去向尼尼微城的人来传这个毁灭性的信息。因为反正他传不传都没有关系嘛，再过40天反正就毁灭了，他干嘛这么麻烦传跟不传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更何况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要约拿传的信息里面呢，他还特别提到有40天。那么这个40天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啊？为什么神还要给他们有40天的这个通告呢？这个又不像我们今天去租房子，还如果要搬出去还要给房东啊30天的 notice。 他这里神为什么还需要给他们40天？这40天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40天神要让他们用40天去逃吗？或者神要他们用40天好好的去享乐一下吗？反正快死了，赶快利用40天去环游世界一下，还是要让他们用40天啊去啊赶快积一些功德呢？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都没有啊，都不是这些的原因啊。我们看见这些都不是神给他们40天的原因。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40天的出现，对不对？摩西在山上怎么样？40昼夜啊，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啊美地的时候，前后花了多少时间？40天。过了40天，他们才回来。主耶稣在旷野里面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40天呢，其实它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存在那里的。这40天。啊，可以代表是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40天最主要的一个用处是在哪里呢？这40天是用来作为试验人的一个时期，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截止的日期。所以如果尼尼微人他们在这个试验期间，也就是在这个截止的日期来到以前，他们可以通过神的这个试验的话，那么原本这个毁灭性的信息呢，就会转变成为一个拯救的一个信息，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啊很高兴看到这个约拿他的转变啊，他顺服神的这个差遣去向尼尼微人传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啊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果效哈。那么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大丰收。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约拿的工作这么有果效？好像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困难哦，要带一个人信主好像 花不少功夫。在这里约拿的工作很有果效，很有果效。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约拿书里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谜，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的，有些人说可能是因为有人看到约拿从那个鱼腹里面出来，所以就赶快把这个消息传开了，因为这是天大的消息。这如果今天，我相信 CNN 马上就会报道出来，对不对？头条新闻，有一个人约拿从鱼腹里面被吐出来，这个消息可能就会马上传开了。这个说法当然是可能有它的道理存在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另外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跟约拿同船的那些人，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货物都丢到海里面了嘛，他们还去他斯做什么？没有货物也没有东西吃了，没有货物也没有钱可以赚了，所以他们可能就把船再开回去约帕这个地方然后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在讲这个经历嘛。如果今天你遇到这个经历，你会不会去讲呢？一定会的，对不对？说这次出海遇到什么事情，多么可怕，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又怎么样？我想这件事情也很有可能就这样传开那么这都是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从历史来看，根据亚述他们的历史里面的记载亚述帝国呢，在约拿的那个时代呢，曾经有两次的大瘟疫，那么死了非常多的人，而且在那时候还发生了一次的全日食，就是我相信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只是一个现象，只是一个现象，但是对于那时候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看到这个事情，然后又发生大瘟疫所以他们以为是天神降灾给他们，所以那时候人心惶惶因此呢，当约拿去传道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快的悔改了，而且再加上当时的这个亚述王啊，他跟其他的时候的王不太一样他们其他的王通常都是拜很多个神，多神的这种信仰的，但是那时的亚述王是只尊敬一神的只拜一个神的，所以好像这些的环境，在当时的这些环境都预备好了约拿可以去传这个信息，而他传的这个信息呢，也可以真正带出果效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拿去传了之后呢，所有的人都信主了，那么这个是很困难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见，我相信在这里一定是神的作为神在人心里面动了善工所以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的心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当约拿去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只是去做这个收割的工作，并不是约拿本身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他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他有好像可以全能布道医病赶鬼或者什么恩赐在哪里不是因为这些不是因为这些，不是因为他有特别的什么恩赐在哪里，只是那个人心已经预备好，所以他愿意顺服神的差遣，那么他就是去收割那些庄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许多人也会质疑这个尼尼微人他们的信主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信主这件事情是真的还假的会不会装一下而已但是我们看见这里他们没有必要去装你想恶人他怎么会听你的话，对不对？如果他不是把他当真的话，他怎么会去听你的话？他才不会去在那里悔改。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不是真的信的话，他们应该会很生气，对不对？像这个约拿，你算什么东西来跟我们讲这么坏的消息，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没有这样子发生，他们没有把约拿给抓起来修理他一顿， 或者怎么样，好，我们看见他们以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来面对约拿所宣告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有这个举哀的这个行动，他们举哀的这个行动呢，就是用来表明他们的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只是人在那里进食，人在那里披麻蒙灰，在这里我们看见连牲畜啊也都进食，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听说当时波斯呢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当然这里不是波斯啦，但是我不知道跟他们有没有关系，就是说好像他们办丧事的时候呢不只是人要披麻蒙灰，就是连动物也要，所以这个要表达这种最大的这种悲哀。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一次他们不仅是人，连牲畜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悔罪的行动。他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比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的悔改还要彻底，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们是真的悔改。那么在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可能是因为王下的命令，王下的命令他们才照着去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会看见这次悔改的行动呢，是从大的到小的，就是大人到小孩，或者说年长的到年幼的，然后从下而上，就是说这个消息是先传到百姓那里，百姓悔改，他们蒙先披麻，之后呢才传到王那里，王悔改，王悔改了以后才传达那个连动物也要去禁食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这个只是好像更进一步的这个悔改的一个行动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悔改是彻彻底底的，从百姓一直到王那么都悔改了。而且我们看见在这里不只是有这个举哀的行动，他们更是有这个改变的这个行动在那里。那么第十节里面神也确认他们这个悔改的行动是真的，所以神才会赦免他们嘛。所以我们看见神看到他们尼尼微人有实际的这个悔改的行动，所以呢他们是真心的悔改，不是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的。那么我们就看到，那么尼尼微人的这个转变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是真的悔改。以前呢有一个在德国的人他是一个每天到这个酒店去报道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酒鬼就对了。那么以前的酒店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是车子开的就 park 在那里，以前的人是骑马，所以骑马去呢，你看到那个西部片牛仔片里面呢就会有一些拴马的地方嘛，就是他骑马到那个门前的时候有拴马的地方，所以他以前习惯就是到酒店，当然是把马拴在酒店门前的那个柱子。但是呢有一天那个店主，那个酒店的店主出来发现不对，这个人的马怎么拴在对面的那个教会的门前的那个柱子上面。他就很好奇，他就去跟他问说，你今天怎么把这个马拴在对面那个教会的这个柱子上面哈。然后他就跟他说昨天晚上我到教会参加了一个聚会之后，我要重新做了，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把这个马决定要拴在这个教会前面的柱子上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真的是有一个改变的一个实际行动在那里。同样的，这里尼尼微人他们也用他们一个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他们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那么神就接纳他们这样的一个转变，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拯救，就像他拯救约拿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拿的转变带出来尼尼微人他们有这个转变的这个机会。 那么从尼尼微人的这个转变呢，我们又看见又带出来神的转变。所以神的转变是我们这一章里面所提到的第三个转变哈。我们提到约拿的转变，尼尼微人的转变，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转变。那么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神会转变，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在这里第十节记载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有一个转变。那么这个转变看起来好像是，哎，神不是全知的，他不是什么事情预先都知道了，而且神他的属性是不变的，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转变？而且在这里还说到他后悔，后悔。既然神什么都知道，而且因着他的知道，他可以做出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来，那么他怎么会后悔呢？他怎么会好像人不知道然后改变心意？其实呢，在这里圣经所提到的这个神的后悔呢，跟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后悔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做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去做了，我们做了之后才发现这样做不好，所以我们后悔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后悔，是这样的后悔。但是在圣经里面，既然神早已经就知道了，所以神的后悔不会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他做错了事情之后他还需要来后悔。在圣经里面，神的后悔通常是因为他看待人做错的事情才导致人做的事情的对或错，才做错了事情才导致神的这个后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神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必要后悔。那么在这里所说到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时候有这种的用法，就是一种拟人法的用法。就是说在这里圣经讲到神后悔，并不是说像我们人这样的一个后悔。圣经里面通常他会用这种拟人法来描述神的一个作为，比如说神的眼遍察全地这件事情。好了，神真的像我们人用眼睛去看遍察全地吗？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如果神他有像我们一样这样的眼睛来遍察全地的话，可能有人就会问说，那么神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你会不会像神的眼睛什么颜色？是黑色的、棕色的、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还有其他不同的颜色？但事实上当圣经提到神的眼遍察全地的时候，那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实，那么就是说这位造眼睛的神，他不但能够照眼睛，而且呢他也可以查看一切事物的发生呢，就好像我们人用眼睛去看到一些事物一样。所以这种拟人法的描述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人以我们人有限的这种知识呢，可以去了解一些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描述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字面的这种理解来看这些事情，不然的话很容易的我们就容易会错意。那么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其他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像神的手、神的膀臂还有神的愤怒这些的事情。那么其实这些事情跟我们人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神后悔，并不是因为神考虑不周到所以做错事情所以才要来后悔。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之所以回心转意呢，是因为人的反应、人的回转，所以神才会改变他原来的这个做法。那么神到底在哪种的情况底下 他会回转，就是说他会转变另外一个做法。好，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有人带球，在有人带球的情况底下，神会网开一面，会施恩。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32章11到14节那里就讲到一段摩西为以色列民求情的事情哈，在那里讲到摩西跟耶和华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们 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要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去带球的时候，神是有可能会开恩的是开恩。那么神开恩这个事情，我们说是神后悔，神不是因为他做错事情跟我们人一样，因为自己做错事情需要悔改，是因为人的态度的问题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他是用拟人法来表达神的一个感受，就像创世纪6章6节里面他讲到，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他是心中忧伤。所以那个讲到神后悔，是表达神心中为着人偏离自己，为着人的罪恶而感到难过的那种的情况。不是神不知道人会犯罪，不是神不知道事情会这样的发展，不是因为这样神才后悔的。另外第三个就是因为人的改变，因为人的改变，在耶利米书18章8到10节那里讲到，耶和华告诉耶利米说，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做事有他一定的原则存在那里，那么这个原则的本身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就如神对于有罪不悔改的人，他的做法就是一个刑罚审判。 OK， 有罪不悔改，对于有罪但是愿意悔改的人，那么他就有赦罪之恩。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他的原则一直都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只是因人的改变，人的反应不同，所以就说他转变，他回心。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后悔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的后悔。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尼尼微人他们在神所定的这40天之内他们还不知道悔改的话，那么神的话自然就会照着约拿所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毁灭这个尼尼微城。但是如果尼尼微人在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们愿意在神所定的这40天里面能够回转归向神的话，那么神因着他们悔改的缘故，他们来信靠神的缘故呢，那么就会转意，不把这个样的灾害呢来降给他们。 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神后悔呢，并不是神本身有任何的改变啊，神的做法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他处理事情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只是因为人的转变，所以神处理人的方式就又有不同的方式哈。所以在这里讲到神后悔，不是神真的改变了哈。所以从约拿书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么神、约拿跟尼尼微人三个人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存在那里。当约拿愿意悔改，照着神的话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啊，向传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么约拿他这个转变就让这个尼尼微人他们有机会呢，可以去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且对这个信息呢，他可以做出一个回应。然后当尼尼微人他们听到约拿所传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们愿意悔改信服神的时候呢，那么尼尼微人的这个转变呢，我们看见就使得神也转变他的心意啊，使得神后悔原来所要给尼尼微人的这个刑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三个转变 OK， 约拿的转变、尼尼微人的转变还有神的转变。那么这三者之间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现在的宣教的一个模式，现在的宣教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看见神差遣他的仆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如果神的工人顺服神的带领出去传这个福音，当人听到福音相信悔改回转之后呢，那么做出对这个福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之后呢，我们也看见神也是会将他拯救的恩典临到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层一层的关系存在那里。所以今天神仍然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要去悔改，但是神也需要像约拿这样的人愿意去传神的福音，让那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对这个福音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然后才能够得到神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在约拿书里面其实我们看见是很好的一个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存在那里面。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说我知道是尼尼微城他们的转变都转变，就像你刚刚他们非常虔诚的都转变了，可是从后面的 Bible 里面说他们又回去他们很邪恶的一个生活方式，最后在西元前612年整个城都被毁灭了。
对，
那 in a sense 约拿花神让约拿花这么多的时间有这么多改变，这些人也改变了，可是并没有一个 long term impact。那 the question is， 对我来讲，好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对于就是说一个因为是一个伏笔，耶稣生活的伏笔，比如他死后三天，然后复活，然后这些人我们来听到福音，然后我们的生活就改变，然后神的心意就转变，我们就才会有永生了。就是好像只是这样一个 message 而已，可是对这些人来讲，因为他并没有一个很 long term 的一个 impact。
你这件事情
没有
对你讲了。
Right， 我的感觉是
其实从历史里面来看呢，尼尼微人他们大概有50年的时间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哈。那他说的这件事情可能在150年还是多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 确实这个福音就是说 这件事情带来给他们那一时代的人的确是有一个 impact 在那里，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这个反应呢是不是说好像我今天信了我的儿子女儿就自然会信，我的孙子就自然会信，就是说这个是存在，就是说我跟神之间的。那么约拿传的这个信息也只在他们所传的那一代那个世代里面，如果他没有接下去的话，他们继续再败坏的话，那么是有可能神会执行他另外一个就是原则，就是不悔改就是毁灭嘛。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都有的，不是好像一个人被拯救之后以后他的儿孙什么全部都没有这样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也是 between 我们跟神，但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把这个福音的棒子接下去，他们也可以建立跟神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以为好像这样，我只要把孩子带来教会那他就会信主，他以后就是基督徒，他就不会变坏不会怎么样，那这个就是 different story、yeah. 所以尼尼微人他们之后的转变我相信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们那一代的确有，因为有50年左右的时间是非常 peaceful 的一个时间，那么我相信跟约拿去传这个福音是有相当大的关系、yeah.
你刚刚说那个宣道，那如果你先一个宣道是到那个地方你做一做，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连续的后续，事实上那个也是很短暂的影响力。
对，所以最好的就是能够在那里把教会建立起来，他们可以自己去传，继续传着，也不是只是去点一下就走了，也就是这样，对，也很好的问题。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差不多哈，正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从主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心意如何。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意真的是能够转变，跟主你的心意一样。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去帮助人回心转意，来到回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相信啊，你也必定要赦免人所犯的一切的过犯。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也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聚集的时间。主啊，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主面前的一切的聚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